好，我们开始我们祷告。天父恩主，在你面前感谢你的恩典，带领我们早上的崇拜。主，我们这时候来到下午这段时间，我们一起来思考你的话语，特别我们为着你透过圣灵的这样的一个启示，让保罗把它记录下来，写了这一封很宝贵的以弗所书信。主，我们看见你这本卷书籍里面有许多多很宝贵的信息，特别对这样的一个在基督里面的这个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所说的话。主，让我们能够透过这卷书深深的能够明白里面的保罗所要传讲的信息，也求圣灵也再次来引导带领我们。因为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个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来赏赐给我们，主，我们就恳求你透过圣灵的引导，把我们带进你宝贵的真理的里面让我们能够眼睛被打开，让我们心窍也被打开，使我们存着谦卑受教的心来领受。师父，我们以下午这段时间，让我们听的讲的都在你面前得着造就。虽然天气的炎热，但求主给我们有一个安静的心，我们有一个专心的心，在你面前一起来聆听，让我们一同受到这样的一个造就。谢谢你赐福带领我们下这段时间，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上一次我们提到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里面，就纪念到保罗就为着他们的教会来祷告。保罗为他们祷告些什么东西还记得吗？保罗为他们祷告了什么？17节到23节的祷告的里面，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好，来，请。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赐给你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使你们充分地认识他，并且使你们心灵的眼睛明亮，可以知道他的呼召有怎样的盼望，他基业的荣耀在圣徒中是多么的丰盛。神照着他强大的力量向我们信的人显著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这力量运行在基督身上，使他从死人中复活，并且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做主的和今生来世所能举出的一切名衔，使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并且使他做教会至高的元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完全充满的。那保罗的祷告里面，他提到什么东西？他先求什么？什么东西？圣灵，就是这个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当这个智慧的灵赐下来的时候呢，前面保罗就讲了什么？因为我们有这个圣灵，怎么成为我们的什么凭据？记得吗？上一次我们提的，那么我们成为神创立世界之前就已经选召了我们，选召了我们之后呢，使我们不单成为他的什么称义，不单如此呢，我们还能够成为神的什么后赐。后赐就是成为神的儿女，神的儿女具有这样的一个资格，我们可以承受产业。但是你要承受产业的时候呢，还加上一个什么东西？我们在立业的时候呢，签了名之后都要打上一个印，那个印非常重要。那保罗在这边就透过圣灵呢，就成为一个印记，把我们什么印在我们的身上，以致使我们能够什么肯定的我们成为神儿女的身份，也肯定的什么东西，我们能够承受从天上来各样的基业。然后保罗就接下来就这样的一个祷告。那保罗祷告的里面呢，不但我们已经有这个圣灵成我们的基业圣成我们的基业，那么保罗也祷告的当中呢，他要我们什么透过智慧和启示灵，使我们什么充分的能够去认识他充分的就认识他。认识他什么东西？那17跟18节很重要的一段经文。17节说什么呢？我们怎么能够充分的去认识他我们怎么能够充分的去认识他他说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这个灵，使我们能够充分的认识他。认识神的什么东西认识神的什么东西而且先首先我们知道要怎么去认识。我们看哥林多前书2章10到11节有谁翻到了可以为我们读一下吗？哥林多前书2章10到11节，来，谁要为我们读这段经文？翻到了赶快来为我们读。
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的，因为圣灵穿透万事，就是神跟奥的事的所有，除了在人 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上帝的灵，也没有人知道上帝的。
呀，这边告诉了我们什么东西？但神却做什么？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哦，圣经常常不用这样的一个字，叫做证明。我们喜欢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很多人常说啊，你讲有神，请你把神证明给我们看。但是如果你读罗马书的话，罗马书从来不用证明这个字，常用什么东西？显明。他说神的事情，人所能够知道的已经怎样显明在我们心里面，而且神什么透过一切所看得见的这一切，叫人无可推诿。神已经把这些都什么在普遍启示里面都把这些东西什么显明给人都知道。然后这边就提到说，神借着圣灵把那些这些向我们显明的什么事情呢？他说因为圣灵什么彻透万事，连神深奥的事也什么彻透了。神深奥的事情都已经彻透，而且能够让我们什么东西，让我们能够明白。十一节他说，除了在人里面的这个灵，谁能知道人的事呢？同样的，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能够知道神的事。所以呢，神把这样的一个启示智慧和启示灵把他什么赏赐给我们，赏赐给我们知道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什么可以知道这位神，可以去了解，可以认识这位神。那神本身是愿意我们去认识他的，哦，因为什么？我们按照神的形象样式所造，哦，那只有人能够什么领受神给我们的启示，哦，猫啊狗啊动物呢，他们不能够领受，哦，只有人能够领受。所以因此呢，神就借着这些事情呢，来向我们什么？来向我们显明。然后保罗祷告里面就求什么？神赐给我们这个智慧跟启示的灵，使我们能够来充分的认识上帝本身。哦，所以神深奥的事情，哦，让我们可以认识他。哦，那么如果你看《生命记》25章的时候呢，旧约的时候他是说什么？哦，隐秘的事情是属于耶和华。然后一些事情让我们可以明白的，神已经什么向我们怎么样显明了，向我们显明。那向我们显明呢，就透过圣灵来指教我们，哦，指教我们，让我们可以明白。另一处圣经呢，在哥罗西书1章9到10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哥罗西书就是以弗所，我们翻过后面这边哦，1章9到10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来请。因此，我们从听见的那天起，就不停地为你们祷祈求，愿你们借着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可以充分明白神的旨意，使你们行事为人对得其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多结果子，更加认识神，更加的认识神。所以我们认识神怎么什么，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圣灵所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和这个悟性，哦，去能够去来认识神，哦，认识神，哦，那认识神呢，哦，在哪一方面我们可以认识神呢？保罗记下他的祷告是什么？他就说，哦，将这个智慧启示的灵赐给我们，并且使我们什么？我们的眼睛可以明亮，哦，我们的眼睛明亮，哦，眼睛明亮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知道些什么东西。这边有几样，保罗就在祷告里面所提到的。第一件，那我们的眼睛为什么需要明亮？它指的不是我们肉眼的眼睛，而是什么？心灵的眼睛。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因为我们说我们的眼睛被世界的神弄瞎，但是我们信主的时候呢，圣灵就要光照我们，引导我们脱离这个黑暗而进入这个光明。所以我们在神的光中行走的时候呢，那神的启示跟智慧呢，也要引导我们，不单行在光中呢，也要把我们这个已经瞎了的心眼睛来为我们打开，让我们能够明白。所以当你明白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更多的能够来认识神。所以我们可以明白什么东西呢？他这边18节说可以知道什么？他的呼召有怎样的盼望，是有怎样的盼望。那保罗写这个书信给以弗所的教会，以弗所是一个什么很有爱心的教会，哦，他们有什么？有信心，他们有爱心，但是他们现在很需要的是一个什么盼望，哦，所以 这三方面呢，我上次就已经提过了，哦，什么东西呢？就是信，哦，望和爱。那么信呢，好像我们常问说你已经信了吗？我已经信了，这个是什么？已经表示什么？昨天，就好像昨天发生的事已经过了，对不对？哦，我已经信了，这个是一个昨天发生的事情。盼望呢，是我们将来的。爱呢，现在， 圣经，那你就会发现到圣经从旧约到新约呢，就在谈这方面的时候呢，也其实在这三方面哦。那在新约的书信，无论是保罗也好，彼得也好，使徒们也好，他们一直操作这三方面，信望爱。特别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时候说到什么，我们所盼望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什么？是这个爱。为什么呢？当我们现今在活着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爱，我们需要把这个爱活现出来。这个也就是什么东西呢？我们每个礼拜你们所读的十诫，有发觉到吗？十诫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一节，神就告诉他们说，是我把你们从埃及地什么领出来，然后之后呢，他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神。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一直到第十节，神就把它列出来。但是第一节告诉以色列，提醒他们是什么？是我把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把你们领出来。这个是什么？是什么东西？救恩，对吗？把他们从这个罪或者受哦，做奴仆的地方哦，奴仆的地方，把他拯救出来，把他们进入带入迦南美地，这个是神应许给他们一个永远的地方，而且是一个什么哦，牛奶跟蜜之地，是一个安息的一个地方，就也表示什么？我们信徒从罪里面呢，上帝把我们带脱离这个罪，而进入到神所安息的一个地方哦，就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把我们带进在耶稣基督里面，脱离罪，成为罪的奴仆的一个地方。所以十诫告诉我们的一个开始就是说，上帝的救恩先领到我们，把我们从罪的里面领出来，就好像他把以色列从埃及地把他带出来一样。之后是什么东西呢？接下来就是什么？他们要过一个什么现今在地上的生活。要怎么生活呢？十诫就带出来，无论是前面四诫对神，跟后面的六诫对人的话呢，这是信徒在现今的生活当中呢，我们应当有的什么操练，我们应当有的那一个什么，我们的这个啊，我们的啊品格的一种的操练。所以圣经说，耶稣说什么哦，律法的一点一滴都不可以废弃哦，而要存到什么哦，即使一切都会废弃，但是律法上的一点的话都不能够废弃，要存到永永远远。而且这律法的里面所带出来的是什么？不单是对神也对人哦，是整个我们的操守来的哦，整个人的操守。所以耶稣说什么？你不但要尽心尽心尽力尽意，你爱你的神就是前面那四诫，也要什么爱人如己，就是下面的那六诫哦。所以很重要。所以如果你去明白去十诫的里面一节一节去看的时候呢，这就包括我们在整个社会生活上我们每次对人的。而这个生活上呢，就是听到什么东西呢？我们在基督的里面呢，我们怎么？我们怎样去对人？所以他说，你不单要爱神，你要爱人如己。有时候是耶稣是提到要爱你的邻舍。什么是你的邻舍？哦，就是在你家里之外的人，就是你的邻舍。所以他说要爱这一切的人，哦，爱这一切的人。所以这是信徒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的一切的操守。所以这个操守是我们现今你必须要操练的。所以这是圣经里面常提到这个爱。你不单要爱神，你要爱人，哦，爱人。但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使新约的使徒们这提到就是这个什么盼望，特别在这个彼得前书后书跟希伯来书哦，提多书等等这些旧约的圣经一直在提到说，为什么就当时他们在主后呢，在那段时间里初期的教会的信徒就面对着很大的迫害逼迫哦，特别在罗马的政权的统治里面啊，罗马有好几位皇帝呢，他们是很残暴的哦，所以他们对付基督徒的方法呢，就是把他们绑在火柱上烧，那个是尼禄王的时候。然后其他的那些王帝呢，就把他们什么哦，把基督徒呢，如果你是什么信奉啊这个基督教的话呢，就要把你丢在斗兽场里面跟狮子打斗，那么就给那些好多天没有吃饭的狮子呢，就给他咬死哦，这方面那有的被砍头哦，保罗就被砍头，因为罗马人是不可以钉十字架的哦，所以保罗被砍头死。然后我们就看见很多这一些，但是新约的使徒们写这书信给他们的时候，就一直在鼓励他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不单你们有信心哦，不单你们有信心哦，你们有这个爱心，你们还有什么需要有这个盼望。所以他们一直所提的一个内容，你们是说地上不过是暂时的，我们住在帐篷的里面 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一直告诉我们，住在帐篷里面，然后我们等候是什么？有一个要到一个永远的家乡，那家乡在哪里？就是在一个永恒的哦。所以特别希伯来书来到第十一章里面，就谈了很多信心的伟人的时候呢，他就几次从旧约的一个都谈哦，从这个亚伯一直提到许许多多的这些的旧约的这些的人物，一直到新约的人物等等。所以希伯来书作者说，如果我要提，真是提不完，因为太多太多的，我们有这些什么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因为他们什么都有存着这些盼望啊。特别亚伯拉罕，神把他从乌尔带出来之后呢，圣经说什么？他不知道要往哪里去。然后亚伯拉罕从乌尔出来之后呢，一生就住在帐篷里面，上帝叫他把这地方，然后把他迁移到另外一个地方，永远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地方。但是亚伯拉罕所信的就是这位神，所以他知道的地上不过是暂时的，但是将来在天上有一个永恒的一个家乡。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现今我们活着的一个盼望哦，我们的一个盼望。所以他就告诉我们呢哦，这个以弗所书保罗也告诉他们说，就因此呢，我们对神的这个呼召，把我们从罪里面带出来之后呢，神把我们带进他永远的安息的里面，这个永恒的里面的时候，我们要对他的呼召有怎样的一个盼望。而这个盼望呢，就是让我们在现今的生活当中，不当你彰显一种爱的生活的时候呢，你要把这种信心的这种的生活的那种的盼望也把它彰显出来。我们不过是暂时的，所以因此有这个盼望呢，他们可以忍受一切对他们的这些的苦难。所以特别初期的信徒们呢，他们面对那种的逼迫，那种苦难呢，他们都可以怎样？可以去忍受的哦，可以去忍受。所以他们很坚定不移。所以你看见新约的那些使徒们的这书信里面，都一直在勉励他们，鼓励他们，就是那一种的，在那一种的盼望的当中。所以他面对一切的患难哦，他们都能够这样的一种的持守。所以当时他们呢比我们更苦，为什么呢？他们不但面对外来的从政治上来的迫害，他们还要面对在教会里面的另外一种，就是假基督假使徒的另外一种的诱惑，把他们带离脱离这个真道，特别就是诺斯底派的那一种的异端学说等等，都进来到教会里面。还有另外一派就是从犹太人来的，就告诉他们，特别你读加拉太书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说哦，他很多说除了你信之外呢不够，你还要守什么割礼。所以加拉太书就特别针对这一些，就说除了你有这些，还要靠做你的行为得救。所以保罗也写了加拉太书呢，来对加拉太的信徒们讲哦，你们要小心这些进入教会当中的另外一种的学说哦。所以那种的就是他就告诉他们啊，希伯来的作者就是告诉说，你们在那种苦难当中的时候，很简单，你只要否定耶稣基督，你回到犹太会堂里面继续的哦，我们来有那个守着犹太会堂，就是守律法，过那一种的信仰的生活。但是希伯来书作者劝他们，你不要再走回头，你已经信了，在耶稣基督里面，你要持守做你这样的一种的盼望哦。所以这个是新约的里面我们所看见当时的初期的信徒们他们所有的这一切。所以保罗就劝勉他们知道他的呼召有怎样的一个盼望。所以以弗所信徒他们有这个信心哦，他们有这个爱心，但很重要的更要有这个盼望，盼望就成为他们在地上的生活的一种所持守、所仰望、所等候的这一切。哦，我们看罗马书八章二十四节，这边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也请一位弟兄或者姐妹帮我们读好吗？罗马书八章二十四节。
我们得救时就存着这盼望，但是看得见的盼望不是盼望，因为谁会盼望自己看见了的呢？
好，二十五节再读好吗？谢谢。期待，我们期待，所以他说什么呢？我们得救就存着这盼望，但是看得见的盼望不是盼望。所以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告诉我们，信是什么？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一个确据。你们还看见，还没看见你就已经信了。所以亚伯拉还没有看见那将来的要想，但他已经信神哦。所以亚伯拉因信称义，是他在受割礼之前，还是在受割礼之后？之前。所以不是因为行割礼神称他为义，而是在之前行割礼之前呢，所以已经称他为义哦，神医生。因为亚伯兰说什么呢？来到希伯来书的时候，第四章就很清楚告诉我们，亚伯兰所信的神是这样的神，叫他什么？从死人中复活， 死无变有的这位上帝，哦，死人复活，死无变有的上帝。所以亚伯拉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所以你看，当他的那种的信心，神就他称为，不是因为他之后的行那个割礼而称他为义，哦，所以他那种行为，他有那样的一种盼望，他有那种的盼望等候，所以神也应许他那样的一个孩子，给他一个孩子。所以呢，在摩利亚山上呢，当神要他把孩子献上的时候呢，他也要用刀把他的孩子什么杀死。但是呢，他这样的一种信心呢，在希伯来书信的时候才让我们看见，因为什么？他信的这位神是什么？能够叫死人复活的这位上帝。你看见他的信心吗？哦，他的这些信心，我说信的神，所以神唯一给我的应许的孩子，这个以撒，神居然要我把他献上。哦，献上的时候，他把他带到摩利亚山上的时候呢，就把孩子捆绑起来，放在那个火堆当中，就要用刀把他杀死。天子就立刻阻止他。他为什么？希伯来书作者，因为他信这位上帝是什么呢？叫死人复活的这位上帝，他的那一个盼望的那一种的盼望。所以我们要从这边去建立那一种对神的那种信心，也建立那样的一个盼望。哦呀，那一种的盼望。好，除了保罗告诉他有父照讲的盼望之外呢，他也讲到他的基业的荣耀。基业有哪一些的荣耀呢？哦，我们可以看见，哦，就是当我们的眼睛被打开的时候，才能看见基业的荣耀。当以色列人呢，神把他们从埃及带领出来之后呢，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呢，他们经过迦南地不是白白得来，他们需要用什么征战去得来的，哦，征战得来的。所以到了约书亚的时候，约书亚带领他们去占领了许多地方之后呢，到加勒年老的时候，神还告诉他说，他80岁的时候，神对他说，你还有许多未得，哦，未得之地。所以神要他们继续的在那边征战，能够把迦南地神赐给他们的呢，哦，都把它夺过来，哦，但是他们当时还有很多地方还未得之地还有很多，哦，这些就是他们得到之后呢，他们就把它分成12个支派，这个就是他们的产业。所以从那边呢，就给我们得到这土地的时候呢，也从那边给我们看见上帝的启示，要将来给我们承受的土地呢，不是在地上，而是在天上。神存留给我们的基业是多么多么的丰盛。所以在第一章里面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有关这项的一个基业。哦，那我们得到基业的时候，刚才我们在之前就提到，神给我们基业的时候，神给我们一个 endorsement， 神给了我们一个什么印证？什么印证呢？就是圣灵的印记。哦，圣灵印在我们身上，哦，给了我们又加上这个印记，所以是肯定的，哦，肯定的给我们这天上的基业。所以保罗就为他们祷告说，他说我们的眼睛要被打开，你打开之后呢，你可以知道他的恩召的盼望，你可以知道神给我们天上各样丰富的基业，哦，然后呢，今天我们更重要的要看的是说第三个祷告的时候呢，保罗说上帝造作他强大的力量向我们信他显出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神有怎样强大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哦，有什么强大的能力在身上，哦，那哥罗西书2章2到3节就也再次的补充一下告诉我们，哦，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请。为的是要他们的心得作勉励，在爱中彼此联系，可以得着凭悟性因确信而来的一切丰盛，可以充分认识神的奥秘，这奥秘就是基督，一切智慧和知识的宝库都隐藏在基督的里面，一切都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所以呢，将这个智慧启示的灵藏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去认识这位神，就能够认识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一切的丰盛，一切的智慧跟知识宝库都在基督的里面。那这些里面呢，包含了这一切我们的恩召的盼望，在基督里面的丰盛，还有就是神要给我们这个强大的能力彰显在我们身上。有哪几方面神的能力彰显在我们身上？所以这是17、18节之后呢，保罗要我们所知道的。好，我们一起来读19到22节，来请。上帝造作他强大的力量向我们信他的人显出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这力量运行在基督身上，使他从死人中复活，并且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做主的和今生来世所能举出的一切名衔。上帝又使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并且使他做教会至高的元首。他就保罗第三个祷告的里面就告诉他们，让我们能够什么知道什么上帝造作他强大的力量。这个力量什么呢？这个能力或者叫做力量， 是怎么样的浩大，怎么浩大，他就说第一点，这个力量呢，第一运行在基督的身上，使他从 死人中复活。今天早上那么李牧师也跟我们谈到讲道的当中提到耶稣基督的这个复活，复活是当时呢初期教会的信徒们他们信仰他们在传福音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时候呢，你信你的教主，我信我的教主，我们都一样没有什么不一样。但是基督教跟其他不一样是什么？我们所信的是为什么又真又活的上帝。为什么耶稣不基督不单死了，他还从死人中复活复活胜过这个死亡，胜过这死亡。所以我们要来看这样的一个力量，不单在运行在耶稣基督身上，也怎样运行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我们可以学习的所以上帝造到他强大的力量。第什么力量呢？我们首先可以思想的，上帝什么创造了这个天地万物，上帝用他的能力创造了天地。耶利米书32:11他说，主耶和华你看，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了天地，在你并没有难成的事情。创世纪第一章就告诉我们的什么，神创造天地，用六日的时间就创造了这个天地这创造天地圣经说什么呢？神用他的话是就这样成了，神说有就有是就这样成了。神用他的大能，用他的大能就创造了这个天地然后六日创造之后呢，那神的创造之功就结束了吗？结束还是没有结束？还没有。为什么？神之后呢，创造之后神还做什么？护理之功。所以耶稣说什么？我父做工直到如今。所以创造完了之后呢，虽然第七天神宣布第七天成为安息日，所谓圣日，神就卸了他一切的功，但是神并没有卸了，昨日今日直到永远，神还做他的护理的工作，用他大能的圣手呢来托管做整个这样的一个宇宙在神的护理的里面所以这是上帝的这种创造天地的时候呢强大的那一种的力量。所以希伯来书11:3也告诉我们，希伯来作者说，因作信呢我们就明白宇宙或者是诸世界或者众世代是因作神的话造成的，这样那看得见的就是从看不见的造出来的。所以神的话语当中带出什么？创造的能力。神的话语带出了创造的能力这是第一方面那罗马书4:10也告诉我们，我已经立你做万国的父，他所信的是叫死人的生命使无变有的这位上帝，使无变有就是什么？创造就是创造。所以上帝创造的能力，然后上帝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是当时使徒时代里面所传讲的，就是这个要证明拿撒勒人耶稣就是基督使徒行传2:32这是彼得的讲道的里面所提到的，还有13的讲道，保罗讲道也提到这个上帝的这个拿撒勒耶稣基督就是最复活的主。所以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没有见证人上帝说有就有，说有就有，但是呢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呢却有许许多多的见证人今天早上牧师讲到之后也刚我们读了这个哥林多前书15:5-8就提到什么东西，那保罗说有多少的见证人，第一写给谁看？基法就是彼得看，然后也神第二个写给谁看？使徒们看，然后之后呢写给多少人看？500多位弟兄看。然后保罗说这500多位弟兄呢，在他写哥林多前书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说其中一大半还活着，就是说呢保罗写这个呢不是凭空想象而讲的，他说我做见证我写的这个出来说，当中还有大半的人呢看过耶稣基督复活的，也可以做见证的，你们可以去问他们。所以保罗在当时写这个给哥林多教会说的书信也提到这个大半存在。那保罗还说最后呢幕后呢还写给我这个谁看呢？就是他。那他这个人就是开始就是反对基督教的，所以本来要到大马色路上去拿一个告状，然后要捉拿基督徒的，耶稣基督就在什么路上就向他显现，就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保罗就问他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所以他也显现给他看。所以保罗就把他的工作放下呢，全身就投入成为神呼召他做外邦的使徒的一个使徒为神做见证，复活之后的这些见证人。 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的话，这些的使徒们哦，牧师早也讲说，最后他们都没有很好的下场的。每个人就说，保罗是被砍头死，彼得是被倒钉十字架死，其他的使徒也很多人都为主行道了。就在这个主后大概60多年哦的时候呢，很多人受这些逼迫。那约翰是被抓了之后呢，本来人家把他什么炸油窝、炸油条一样的哦，因为他年纪老，90多岁。就把他什么放到这个巴摩海岛里面，他就那边领受了异象，写下了启示录，他就在那边呢就终他的一生、哦、所以我们就看见说使徒们都没有很好的下场。但是呢，如果耶稣没有复活，而是说早上圣经所讲说罗马的那些人就收买他们，说什么、哦、说门徒把他偷去、哦、那么祭司长就收买兵丁，说我们睡觉的时候呢，门徒来把他偷去。那有更快，你睡觉的时候怎么知道发生的事情，对不对？你半夜你睡到很熟很熟的时候，连周围发生事情你都不知道哦，都不知道哦呀哦，我们都不知道。那么你怎么知道你在睡到很熟的时候呢，门徒来把他偷去？这个你上法庭的时候呢，法官都会笑的哦哦，都会笑，你这是不成立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复活后的这些见证人，保罗说哇，我们就好像很多云彩围绕着我们，许许多多的见证人哦。他们就是这样做见证，因为这个复活的主。所以神不到创造的天地哦，使无变有的上帝，还有上帝也是这位叫使人复活的上帝哦，使我复活的。所以耶稣也彰显了这个什么使人复活的这个能力。所以他在四福音里面，耶稣的工作的时候，3年半的里面呢，他第一个叫谁复活，记得吗？耶鲁的女儿，耶鲁的女儿刚刚死的哦，耶稣就叫他什么哦，叫他什么起来，起来。第二个呢，使人复活是谁啊？拉撒路还没有，是谁？拿因城的儿子，刚刚死了几天，要拿去埋葬。走的时候呢，耶稣就从拿因城那边看到那个出兵的行列，耶稣就抓了那个杠，就把他抓住，哦，那个抬杠的就抓住。耶稣就吩咐叫那孩子什么起来，活了就把他交给他的妈妈。第三个是什么？拉撒路的复活。所以你会看见，第一个是刚刚死的，第二个可能死了几天要去埋葬的，第三个是已经死了4天，他的姐姐说什么？主啊，你早来就好。其实他已经在那边已经4天，尸体已经发臭了，可能已经腐烂，开始腐烂。但是耶稣的能力超过这一切，他能够叫死人复活的那种的力量。所以刚刚死的，死了几天的，或者已经要腐烂的，耶稣都有这个能力加什么复活，这个复活的能力。所以神有这样的一种的能力、哦、这种的能力。所以这些运行在基督身上，不单创造的能力，不单是复活的能力，怎样运行在我们身上？所以保罗的祷告开我们的眼睛，不单看见我们有这个盼望，也看见我们有这基业，更看见这个能力在我们身上。我们领受什么样的能力在我们身上？圣灵的能力。什么样的能力？有什么样的能力在我们身上？第一，因为神能够叫死人复活，所以末日的时候呢，也要叫凡信耶稣基督什么身体复活、哦、我们现在虽然我们已经信了，我们成圣了，上次我们讲过 ready but not yet， 我们还在成圣的一个什么地位上。完全成圣了吗？还没有。所以保罗在罗马书7章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还在这个取死的身体的里面，我在身体，所以我们里面还有两个力还在挣扎，罪能够什么影响我们，还让我们还会犯罪。所以他说有两个力在那边挣扎，我们还没有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直到耶稣基督再来。耶稣再来的时候呢，他要找什么东西？有这样的一种的能力就要彰显。所以启示录告诉我们什么？海要交出什么死人、哦、地也要交出这些死人。所以每一个地方都要把这些交出来，所以耶稣的复活能力就要叫这些死了的人就复活哦，复活。所以在末日呢，上帝叫凡信耶稣基督已经死了的，我们要身体复活；还没死的，我们身体要改变。那时候神就给我们一个什么？一个灵体，一个改变了的灵体。而那时候呢，死的权势就完全要被废去哦，我们就不再有那个罪的力在我们身上，而是已经是一个完全成熟、完全成圣的一个身体。所以这个是第一个神的能力运行在我们身上，在末日的时候。然后呢？哦，世世代代凡信耶稣基督罪得赦免，都已经什么？处死入生是新造的人。 那这是下一课我们会提到以弗所书第二章的时候呢，那保罗就说什么哦，上帝叫我们什么东西哦，我们本来死在罪恶过犯之中，他叫我们活过来，就是说从圣经里面神看我们已经是临死的一个，我们跟神已经断绝那个关系的人，上帝怎么叫我们什么又活过来哦，又活过来哦，这是我们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的时候呢我们会来提到这事情。我们已经死了的人，圣经我们是一个死了的人，我们死了的人是没有反应的，你怎么打他，你怎么鞭打他，你怎么用针刺他，他都没有反应的。所以我们当时呢对神的有关神的事情我们是没有这些回应的哦，已经在最终做了完全堕落的那一种的理性的里面，但是上帝怎么叫我们什么活过来，怎么叫我们活，所以这个是另外一种的复活的能力在我们身上哦，叫已经在最终里面最坑里面的人，神叫我们什么从死里面复活，而给我们一个新生的一个盼望哦的一个样式。还有呢，我们作为新人的基督徒呢，不用再靠律法生活，只要体贴内住的圣灵，就有能力胜过肉体的软弱，在基督里脱离罪和死的力，归个得胜于人。所以不单你信了耶稣基督，上帝也把我们什么东西脱离这样的一个肉体的软弱，所以圣灵进入我们里面就为我们做更新的工作，很宝贵的境界。我们来看罗马书八章十一节好吗，我们十一节我们读到十三节好吗，罗马书第八章十一节到十三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来请。如果那使耶稣从死人中复活者的灵住在你们里面，那使基督从死人中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里面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活过来。弟兄们，可见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随着肉体而活，如果随着肉体而活，你们必定死，如果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你们就必活着哦。所以靠着什么东西住在我们里面，那使耶稣基督从死人中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里面的圣灵使我们必死的身体活过来。我们身体活过来之后呢，我们要过怎样的一个生活？那如果你能人就住在肉体的里面呢，我们就靠肉体过生活，这肉体的时候呢，十三节，如果随着肉体而活了，你们必定死。这就是我们在最终作了的里面，在最终想的时候，在罪里面的时候呢，我们是必定死的，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但是他说，如果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呢，我们就必定活着。所以呢，靠着内住在我们心里面的这个圣灵呢，哦，我们就胜过这个什么死亡的这个力，我们得做一个得胜的一个生活哦，整个新生的一个生活。所以这是整章在罗马书七章里面保罗所告诉我们的心中两个力的挣扎。当靠着耶稣基督，保罗说我已经什么得胜有余了。为什么呢？靠着耶稣基督，靠住内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就能够把什么我们的罪的恶行能够把它什么致死掉哦，就能够把它致死掉。所以这是三样呢，神在我们这些信他的人身上所彰显的这三种的大能哦。第一，末日他要叫我们复活；第二呢，哦，信他的呢，我们有这样的是已经出生入死哦，已经从死里面什么复活。所以神有叫我们从死里复活的那种能力彰显在我们身上。第三呢，内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哦，能够帮助我们致死我们什么这个败坏的肉体，使我们一个新生的一个得胜的一个生活在我们里面。这是三样哦，复活的能力运行在我们身上。然后呢，接下来保罗也说，这样的一个能力呢，在耶稣基督上不单使他复活的这个能力在身上，也在我们身上。还有呢，耶稣呢，就因为这样的一个复活呢，他说呢，神也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十九节，他说远超过一切至圣的、掌权的、有能的、做主的和今生来世所能举出的一切的名显，都在耶稣基督身上哦。这边有什么明显呢？腓立比书特别有提到，他说什么？因此神把他升为至高，并且赐给他超过万民之上的名，使天上、地上和地底下一切的，因作耶稣的名都要聚去，并且口里承认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给父上帝。那么耶稣怎样得着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他怎样得着？所以他来到世上的时候，有一个过程他可以得着的，魔鬼就搭上了高山。你只要向我拜一拜，我把世界万国的一切荣华都赐给你。耶稣有拜吗？没有，哦，没有。他知道耶稣本自己知道，他要得到这个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不是这一些。 他要超乎光明是什么？借着钉死，因为这是创立世界以前神已经定下来的，哦，定下什么？耶稣来就是为我们死，为我们的罪而死，哦，为这些我们的罪而死，哦，所以他必须要经过上十字架的道路，然后死之后呢，从死里面复活之后呢，神就把他什么升为至高，然后就赐给他超过万民之上的名。耶稣得到万民之上的名，这一切呢是必须要经过这个什么十字架的这个道路，受死、埋葬跟复活，哦，所以他得到这个名，哦，而不是什么在这样的一个，魔鬼的试探的里面去得到这个。所以耶稣胜过这个试探，他知道父的这个旨意，哦，父的旨意，哦，所以一样福音十三章一到三节，哦，耶稣就说我离世到父那里去的日子已经近了，哦，所以这边告诉我们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节什么东西，哦，他说什么？耶稣复活之后他要升天的时候就告诉门徒，哦，他已经什么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什么已经赐给我了，已经赐给我，神把他升为至高，给他超过万民之上的名，也给他这样什么天上的地上的跟地底下一切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了耶稣，哦，赐给了耶稣基督，哦，给他这样的一个权柄。所以耶稣得做那超过一切之上的这些名，哦，所以保罗的祷告里面是说什么？我们信的，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的，我们这位主他是什么？他是超越一切的，天上地底上跟地底下一切他都已经超越的，所以我们得以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成为他的后嗣，我们也领受这样的一种的权柄，我们也领受这个权柄，哦，啊，之后呢很重要的，保罗这下就从十九节祷告完之后呢，就把我们带进什么东西，哦，这个神又使万有都归服在他脚下，并且使他做教会至高的这个元首，就把我们带进教会论的里面，很重要。他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第一个的充满者就是万有都在基督里面归于义，所以我们都是归于在耶稣基督的这个身体的里面，哦，在普世的教会里面，哦，都在耶稣基督的身体的里面，我们都归于义，哦，然后基督就是上帝的丰满，充满万有者的第一个的充满，他是充满万有者，哦，世界都是属于主的，哦，都是充满万有者，然后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呢更是充满在他的身体教会之内，哦，我们也在耶稣基督里面都是被他所充满的，所以我们一切的丰富一切的丰盛都在什么耶稣基督的里面，哦，所以教会是那继续不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所以保罗就要知道让我们知道这教会这基督的身体呢，我们在这个耶稣基督里面是何等的尊贵何等的宝贵，那这就接下来的第二第三章的里面呢，保罗所要提到这个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这样的一个身体的尊贵，这样的一种的荣耀，哦，就从第二章开始。所以最后一章的这个这一节的圣经里面，保罗的祷告就把我们带进一个什么教会论的里面，就让我们更加更深入认识这个身体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应当有的是什么，哦，所以总结在整个第一章的里面的保罗的祷告，他的祷告是什么？让上帝赐给我们，从上头来赐给我们智慧跟启示的灵，让我们可以怎样呢？充分的去认识，可以真知道，真知道谁呢？可以去认识这位上帝，哦，一切的丰富丰盛能力等等都在他的上帝的里面，所以我们可以什么有什么有这个盼望，我们有这个永恒的这个盼望，哦，这个盼望，而且知道呢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神从天上赐给我们各样的基业，哦，很丰盛的一个基业在我们里面，还有呢他的这个大能的大力也要彰显在我们身上，而这个能力呢是也在耶稣基督身上叫他什么从死里面复活的能力，也要这个能力也要在我们的身上给我们这样的能力，给我们做什么呢？让我们可以有这些的盼望的时候，可以让我们晓得我们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哦，那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是教会的头，我们都在耶稣基督的身体这个属灵的大家庭里面，那这大家庭里面我们可以领受到什么，那是接下来第二章里面保罗就要更详细就来解释了，哦，就把这个解释完第一章之后呢，就把我们带进第二章里面的教会论的里面。什么问题吗？到这里分享或者回应啊，你们不用抄，如果你们需要这个 PPT 的，这个没有版权的，你就给我 email 我就 forward 给你们就可以了，哦，上一次的好吗？好。 什么问题吗？所以这就总结了我们在第一章的里面有的，哦，所以我们怎么可以认识神？透过神所赐下给我们智慧跟启示的灵，哦，那如果今天有人跟你讲，哦，上帝有我启示要我跟你讲什么，有人没有遇到这样的基督徒啊，你会怎么回应他？啊，找医生，好，对吧？记得哦，上帝的一切启示的已经记载在哪里？66卷的圣经的里面。如果你看启示录最后一章，他说：“若有人在经上删减什么或增添什么，这个人是可咒可诅的。”上帝已经启示的一切已经都记载在里面，所以我们怎么可以明白这？所以耶稣的在约翰福音17章的祷告里告诉什么？当真理的圣灵来，就要叫我们做什么？想起主耶稣所说的话，耶稣所说的话在哪里？也记载在圣经的里面，的一切都在里面。我们不需要今天，好像灵恩派的啊，你来，上帝有要我话要我跟你讲。我说这个在66圣经之外，怎么还有第67卷的圣经？哦，启示已经完成了，我们不需要再有其他的启示，一切都已经记载在圣里面。但是我们需要的就是求智慧跟启示的灵，把我们带进神的真理的里面。第一，使我们想起主耶稣的话；第二呢，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见神立法中的奥秘，神的话里面的一切。所以圣灵就能够帮我们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见这一切。所以这个信心就是在我们建立在信，你已经有信了吗？这个是好像昨天已经发生的事情，我们已经相信了。现在你要怎么样呢？在那种爱中的生活，你要爱上帝，尽心尽心尽力爱主你的上帝，还要什么？爱人如己。所以这个是每次在新约圣经里面，保罗提了很重要的教义之后呢，他已经接下来就提到什么？在爱中的生活。所以你看以弗所书也是一样，第二、第三章谈完之后呢，到了第4章的时候呢，啊，第4、第5、第6章就提到一种的生活方面。生活方面包括什么？执政掌权的，你要对执政掌权怎么样？主人跟仆人的关系，然后提到夫妻之间的关系，夫妻之间的关系就形容到什么？这个教会，因为常提到说我们的教会就好像新妇一样，耶稣就是好像新郎，提到这个关系很重要的，哦，就在里面。然后我们怎样过这样的一种的生活？就在爱中的生活，哦，这是在以弗所书也看见。所以你读很多保罗书信，就说前面一定讲到很重要的教义，之后呢一定提到是生活的，因为我们都在爱中的一种的生活。之后呢我们还有一个呢盼望啊，盼望还没的，但是我们有那个对那个永恒的将来的一个盼望，而这盼望就建立在我们的信心跟现在的爱心里面。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怎么爱上帝，哦，但是如果你爱，你能够爱看得见的人，如果你不能够爱看得见，你怎么能够爱看不见的上帝？这就是爱中的一种的生活的表现啊。之后呢从这些建立你对永恒的一个盼望，哦，所以这个盼望呢，希伯来书11章就告诉我们，很多就业的人您都还没有看到，但他们信心已经都建立起来了。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在整个新约里面呢就解释了就业里面许许多多的这些先知们所讲过的这些话，哦，信望爱。所以这是在新约的时候使徒们一直所强调的，哦，好，我们就到这里，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在你面前我们感谢你，透过保罗所写的以弗所书，特别在第一章里面给我们看见这么重要宝贵的真理。我们求主继续的，当人的声音停止的时候，恳求圣灵继续在我们心里面来动工，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在接下来日子，我们在读以弗所书，我们在回想主话的时候，再次求你智慧和启示的灵来引导，来带领我们更进入你自己宝贵的话里面。因为人所讲的有限，我们唯有求这个智慧和启示的灵来光照引导我们进入宝贵的真理，使我们能够清楚，使我们能够明白。我们明白之后呢，也深深的刻印在我们的心，做我们一生一世的帮助，使我们活在这地上的时候，我们不单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我们不单有爱心，我们更有这样的一个永恒的盼望，知道我们所信的主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的主。我们感谢主的恩典，给我们这段时间一起来学习，让我们继续的持守在你面前的这样一种学习的心态，使得我们常将你的话深藏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感谢你，继续带领我们一下回家的路程，保守我们脚步。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尊名，阿们。谢谢，我们下课。